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一起来为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再次来俯伏在你话语面前，求你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来常常能够来引导我们，以至于让我们能够行在你的正道上面，也让我们能够用你的话语来建造教会，使教会能够合你的心意。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之前的话就是我本来想就是用一次讲到讲这几个标志，没讲到这一讲了三次啊。那么就前面我已经讲了这个主主教会的六个标志。第一个标志的话就是有神赐的圣灵为印记，因为属主的教会应该是有带有圣灵印记的基督徒组成的。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凭着这个圣灵为印记来认识谁是属他的人，是谁是属他的教会。所以这个以圣灵为标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盼着之后，每位弟兄姐妹都是有这个圣灵，这个为这个印记。我们在提的时候，我们就一起被提升。如果那个真的被提的时候，我们常常开玩笑说，被提的时候你还留在地上是比较，那是比一个比较可怕的事情。第二个标志就是我们需要有使你复活的生命。一个真正使你复活的教会，是一个与罪断绝关系、跟主有亲密关系的教会，是一个有主同在、朝气勃勃、有活泼生命气息的教会。所以一个教会死气沉沉，没有生命气息这样的教会这不应该是像一个主的教会的样子。第三个标志就是我们要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体，要彼此和睦。我们都要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要承认自己的有限和不足，我们也要承认别人在基督里面的价值。我们要真的要彼此接纳对方的不同，并且要以基督的真理为行事为人的这个准则。第四个标志就是我们要被基督的大爱充满。如果一个教会里面没有爱，没有变成了一个爱，主要是以舍己的爱。如果一个教会里面没有彰显出爱来，我们还能说那个教会是基督教会吗？所以我们要在教会里面要活出舍己的爱来，要彼此相爱，要彼此服侍。第五个标志就是要以基督耶稣为首，这是上次我讲的，我们要凡事真正的要听从耶稣基督，也要凡事荣耀耶稣基督。第六个标志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要用神给我们恩赐来彼此服侍，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要以基督为元首，要听从基督带领，彼此联络相顾互相配合，协同运作，共同成长。这是前面我讲的这六个标志。今天我要把这剩下的这三个标志讲完，就是盼望的通过这个学习，让我们一起来建造教会，使教会真正成为主的教会。这也是我们今年在小组里面查以弗所书的我们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目的通过以弗所书，我们知道怎样来建造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因为以弗所书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内容就是基督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成为一体的。我们来看第七个标志。第七个标志就是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是刚才红英姐我们带我们大家读的那一段经文里面，就在4章21节到24节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今天讲的点比较多一点哈，因为我要把它讲完，就是内容比较多一点。所以希望弟兄姐妹有耐心可以听我讲完。那么保罗在这地方他用穿衣服来比喻我们在信主之前就是和信主之后的这个属灵状况，就是旧人和新人，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那就是就像用这个穿衣服来比喻啊。我们在不认识主耶稣基督之前，我们穿的就是旧人的衣服，这衣服是破烂不堪的，全身污秽。那么在 在第四章前面部分，其实就描绘了这个破旧的衣服是怎么样的一个破旧。第一个就是存着希望的心行事为人，这是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很多时候是这样子。希望的心就是虚空的幻想。那么什么是虚空的幻想？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可能种的是瓜啊，但是我们却想得到豆子；我们只付出少许的劳力，却想有重大的收获；我们不想多负责任，却想多享受权利；我们不愿意多认识神，但是却想要得神的祝福。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是这样子？存着这样的心，就是存着，就是行是虚妄，所得的也是虚空，结果是自以为聪明，反被聪明所误。比如说，我们总想一夜暴富，看到报纸上有人不时有人买了彩票中了大奖，千万大奖，就幻想自己有一天也可以中大奖，然后可以潇洒的去向公司老板说我不干了，我明天就不干了，然后就开始拿着这个大奖去买房子、买豪车、环游世界等等。然后所以呢，在单位里面，如果有同事说啊，我们一起来买彩票吧，然后也随份子。所以呢，或者是我们去杂货店买东西的时候，看见杂货店有一个那个卖彩票的，然后也顺便就是花2块钱买一张吧。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在电视上领大奖的总是别人，不是自己，对吧？为什么幸运的总是别人呢？我们也知道那些中了彩票大奖的人，最后的结局很多，绝大部分其实最后结局都是很悲惨的。我们总认为自己中了大奖，不会像那些人这么愚蠢这种悲惨的结局，我一定很有智慧的，要把这个钱好好管理好怎么样怎么样花但是这些都是人自以为的智慧，真的是但是现实其实我们都知道，现实其实是很悲剧的，结果都是很虚空的。所以这些很多时候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存着希望的心行事。第二个就是愚昧无知，心思黑暗，心里面刚硬。因为我们不认识上帝，我们的生命中没有上帝的掌管，所以我们的生命是与上帝隔绝的。所以我们的心没有上帝的真光照耀，我们就行走在黑暗当中，我们的心就被罪恶遮蔽，以致是非不分，善恶不分。所以，正如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5章20节里面讲说：“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这样的人是有祸了。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正是这些有祸的人，是生活在黑暗当中的人，是远离神的人。比如说，我们可能在没有信主前，我们那时候在公司里面上班，从公司里面拿点东西回家试用，我们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还觉得自己有聪明，因为很多人都这样干，对吧？我们也这样做，有什么不对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还觉得自己很笨就死板。比如说我们在偷税漏税，做假账，我们省了不少钱，晚上还在被窝里面偷走乐，认为自己很高明。比如说我们考试作弊得了高分，自以为得意。比如说我们躲在房间里面看色情电影，没有人发现，享受肉体的这个快乐。这种我们过去生活当中有太多黑暗见不得人的地方，但我们并不觉得这些有些什么的问题，只要没有人发现，我们都觉得对自己有利，我们就可以心安理得继续去做这些事情。那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是生活在黑暗当中是愚昧无知，心思黑暗，与上帝的生命隔绝，所以那时候我们的灵性是死的。但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生命处于黑暗当中的人是不喜欢光的，因为他已经习惯黑暗。然后一遇见光的话，反而就会愤怒，会躲藏起来。我相信我们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反应，就是你在一个黑暗的屋子当中，如果有人突下子把那灯打开，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就是很不舒服很不舒服，对吧？我没有一个人就是在黑暗当中的时候突然把灯打开，他就是好像很开心的样子。我们第一个人反应都是很不舒服的。其实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就是这样子我们就是就喜欢黑暗，不喜欢光的。我们人呢，好像都说我们都喜欢太阳，喜欢光，但是真正的我真正生活在黑暗当中是不喜欢光的。 就像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一样，你已经习惯了黑暗，突然给你一下光的话，你会觉得就是很不舒服，很刺眼。所以这是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就是习惯，还是习惯生活在这个黑暗当中，但我们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还有第三个，就是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麻木不仁，放纵自己的情欲，放肆行各样污秽不堪的事情。上帝在造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都给了我们良心，让我们来。良心的作用是什么？良心的作用就是来分辨善恶。但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上帝，行在黑暗当中，我们的良心因着罪失去正常的功能，以致我们不能够分辨是非善恶。我们的良心变得麻木不仁，所以即使我们放纵肉体的私欲，为了满足自己，可以不择手段的达到目的，完全失去道德方面的约束。比如说这个社会是什么？是笑贫不笑娼，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对吧？当官的不多养几个情妇，都觉得在别人面前都没有面子；小三不把正房挤下台，就会觉得没有把事情搞大。这是就是现在这个是常常看到的这些现象，就是就这个社会，当我们不认识神、不信主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放纵自己的情欲放肆的去行各样污秽不堪的事情，并且并不觉得这个有什么问题。这些都是我们以前穿的旧衣服，也许我们这些我们不是都有，但是至少是有一件的。穿旧衣服的就是旧人，但现在我们因领受了这个福音真道，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他就赦免了我们的罪，洗净了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借着洗礼与基督一同埋葬，也与基督一同复活，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从此我们的心智被神改换于心，脱去旧人衣服，穿上新人衣服。这新人的衣服有什么特点？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是新人的一个新人新衣服的一个特点。这应该也应该是新人当有的样式。所以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么具体表现的话，就是在其实在以弗所书第四章25节一直到第六章第九节里面，其实都在讲关于这个新人的这个新样式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那我把这个5章18节到6章9节就单独拿出来作为第八个标志讲。那么从4章25节到5章17节，那么在这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有很长串的这个劝勉就是对我们在有这个新生命，我们作为一个新人，我们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我只节选几点对教会影响较大的来讲。就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弃绝谎言。每个人要与邻舍讲真话，说诚实话。那么我在这儿就是要特别讲一下，就是什么是谎言。因为我们在查考圣经的时候，常常就是对这谎言有的时候分辨的不是很清楚。我们常常把谎言与这个与讲实话，然后就是讲事实的话，然后就是把它相对起来，就是说你没有讲事实，你就是在讲谎言。但是这个可能是我们人是这样认识，但是圣经到底是怎么样去定义谎言的这个呢？我们其实你仔细去看一下哈，就是说我们从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25节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新人要有什么，就是新人的样式是什么？有真理的仁义或圣洁，对吧？是真理就是 truth。那么真理就是 truth。所以在这个25节里面说，就是要个人要与邻舍讲诚实话。其实你看到英文的话，那个地方是用的是 truth， 就是我们每个人要讲 truth。truth 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经常是翻译成真理的真理。所以要弃绝谎言，要与邻舍讲 truth， 就是要与邻舍就是要讲真理。所以你可以看到，从这地方你可以看到谎言是与 truth 是相对的，是与真理相对的。与真理不相符合的话那些话就是谎言。但是我们常常把不说事实当作谎言来对待， 这是与圣经的教导其实不相符合的。在英文当中，我们知道这个 truth 和 fact 这是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truth 是讲真理 ，fact 是讲可能就讲是讲的事实。圣经讲到谎言的时候，你注意看一下，都是与 truth 连在一起讲的，基本上都是这样。圣经在讲谎言的时候，都是与 truth 连在一起讲，而不是与 fact 不是与事实连在一起讲。我们很多人在解释圣经当中几个著名的不讲这个实话的例子，我们是怎么解释的？就是比如说那个妓女哪和，就是隐藏了两个探子。还有那个埃及的收生婆，就是没有讲实话。我们然后呢，我们去在解释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说他们是在讲谎话，但是他们只是在讲的是白色的谎言，好像就说是，所以呢，不管你是白色的谎言还是什么，还也是谎言，也是谎话。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解释是不是很准确的。就像我刚才讲，在圣经里面，当我们在讲到谎言的时候，都是与这个 truth 与这个真理是放在一起讲的。在妓女哪和和埃及的收生婆这些例子当中，我们从这些经文里面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神有没有责备他。如果谎言，圣经呢，我们知道，圣经非常清楚知道，圣经里面在讲的谎言是就是把它都是列在犯罪在里面的，都是列在罪行当中的。那一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妓女哪和和收生婆，神有没有在责备他？有没有责备他们在犯罪？你是找不到的，没有责备他们在犯罪。相反，他们还得到神的肯定，所以他们虽然没有讲事实的实话，他们确实是没有讲实话，但是他们却是行在真理当中，因为他们敬畏神，所以他们没有所犯罪的谎言。所以我们回到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25节，说这儿就是要弃绝谎言。你看这25节是讲弃绝的谎言，24节是讲什么？就是要真理的人有圣洁，谎言和真理。还本身25节那个地方要讲诚实话，也是讲 truth。所以你看他的这个谎言的上下前后，全部是跟 truth 是放在一起。所以我们说，在圣经当中，我们要判断什么是神所不喜悦的谎言，最重要的是看他是否违背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衡量的标准，而不是他在讲，是不是在讲那个事实，是不是在讲那个事实，在这个来做判断，而是与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来做判断，他是不是在讲谎言，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其实真的我们抓住这点，他是不是与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相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去判断圣经当中很多一些好像他们没讲真话，到底是他在没讲真话的时候，他到底是在讲谎言，还是真的是行在真理当中。这是就是我要把这点就是要讲一下。我们把这个再转回来哈。在教会里面，我们知道是有很多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的地方啊，是一个基督徒聚集的群体，人很多啊，口也是很杂。我们稍不留意，教会就会成为讲谎言的温床，特别是当教会有纷争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谎言是满天飞。我们有意无意也会成为这个谎言的传播者。如何不要让自己或别人成为谎言的受害者呢？就是有几点建议。第一个，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证据的话，我们不要轻信人所讲。第二个，我们要判断别人讲的是带着爱人的目的，还是败坏人的目的。当一个教会是爱讲谎言的教会，这个教会就充满了谎言的灵，这教会很难说是属主耶稣基督的。一个真正属主的教会是讲真理，是讲诚实话的教会，是为了造就人的教会，是一个脱去说谎言的旧人，穿上讲真理说诚实话的新人的教会。所以这是新人的第一个表现，我就是特别讲一下，我们要弃绝谎言，谎言是与真理相对。第二个就是生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肉，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圣经没有禁止我们不生气， 但圣经教导我们生气不要犯罪，也不要怀恨在心。圣经也教导我们不要轻易动怒，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即使动怒了，也要快快的消除，要不然就会被魔鬼利用而犯罪。要做到这些真的是不容易，要靠到我们自己真的是很难做的。我们只有靠着内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圣灵的能力，我们才可以控制住自己的怒气，不要走向犯罪的道路。如果我们一个人信主还是像以前一样喜欢发怒生气等等，这个我们在那个时候发怒的时候，我们最好拿镜子照一下自己，看看自己那个发怒那个样子是啥样子。我你用镜子照的时候，你真的是你看到自己发怒样子真的是很丑陋的，真的。所以我们在发怒的时候就随身背着的镜子，发怒的时候赶紧用镜子照一下。你觉得你自己问一下，你喜欢这样我这个样子吗？我喜欢我这样发怒的样子。所以当时你看见了那个发怒的那个样子的话，你就真的是没有人喜欢发怒的那个样子。所以呢，我们就靠着圣灵的提醒能够来帮助我们，能够来控制住自己的怒气。这种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们之间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真的是难避免不了。我们有的时候就会还是会有一些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但是我们不可以避免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可以避免自己的怒气在教会里面发作。因为真的一个怒气，一个喜欢发怒的人，那他在教会里面会造成很大的破坏，在弟兄姐妹之间增加仇恨。我们一个真正信主的人真的需要靠着圣灵的帮助来学习温柔、节制、忍耐、和平，这是圣灵结出的果子。第三个，我们就是要管住自己的舌头，一句坏话也不可以出口，却要适当的说造就人的好话，使听见的人得益处。我们都知道舌头是人身上最难控制的器官，在雅各书里面，雅各书里面第三章就讲了很多关于这个舌头的这个经文哈。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但是呢，舌头是全白体里面最小的，却能说大话。说看了，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圣灵，舌头就是那火。就是在我们白体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面点着的。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够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是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所以那段经文就是对这个舌头的毒害就是讲的很多，很也很生动。那么我们成为新人之后，我们就是要靠着圣灵来控制我们的舌头。我们以前可能就很难管住自己的嘴巴，但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要靠着圣灵来管住我们的嘴巴，管住我们的舌头，要在言语上学习如何说话合宜。我们的旧人原来说话是容易伤害人的，张嘴可能就把别人气得刚刚的哈，就是气得就三天说不下吃不下饭。我们以前说话就是这样子嘛，我自己说以前也说话也是这样子，就是说话不打草稿，就是想什么就说什么，就是好像以为啊，这个我这人就是很直，其实直不见得就是好的。所以也不要为自己的这个脾气性格来做借口。我们既然信主之后，真的我们就要靠着圣灵来控制我们自己的舌头。我们就要学习如何去说造就人的好话，帮助人的生命成长。所以这是，并且要注意就是造就人的好话与讨人喜欢的话是不一样的。造就人的好话包括什么？包括鼓励安慰、言语柔和的提醒、劝诫等等，这些都是造就人的好话。那个讨人喜欢的话，那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就是拍马屁讨人高兴。我们在属主的教会里面，就是需要用彼此说话，用来说造就人的造就人的话，以至于我们生命是可以长进。如果我们信主很多年了，还是管不住自己的舌头说造就人的好话，还是时不时就说一些伤害人的话，我们就真的是要多祷告，求圣灵来掌管我们的舌头。因为我们口头上的言语其实是与我们的心紧密相连的，我们有很多时候心里怎么想就嘴巴上就怎么讲。所以有的时候不是说嘴巴上其实嘴巴就是反映我们心里面的状况是什么，所以叫做什么口直心快。其实那个 那因为我们心里面在想什么，所以嘴巴里面才会讲什么。所以就是要靠圣灵来管住我们的心，来管住我们的舌头。我们也知道，在箴言里面有句非常有名的话，就是箴言第25章啊，11节到12节说：“一句话说的何宜，就如一金苹果在银王子里。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人的耳中，好像金耳环或金金的装饰。”我们既然信主了，穿上新人的衣服，就当有新人的样式。我们以前说话是伤人的，我们现在就要学习如何说合宜的话，说造就人的话。我们也在言语上要柔和啊，要温柔。所以这是我们新人当有的钥匙，因为这些在特别是在教会里面就显得特别重要。我再说，因为教会真是人很多的地方，人多的地方就是言语也多。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要学习如何在弟兄姐妹当中说合宜啊，造就人的话。第四个，我们要彼此饶恕4章31节到32节说，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嚷、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逞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面饶恕了你们一样。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相处难免会发生一些冲突矛盾或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对吗？这个真的是不能够避免的。我再说，真的是不能够避免。但是最关键的是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其实那个才是乃是神试验我们的地方。所以当发生这些矛盾冲突的时候，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是第一个，我们就是不要让这些不愉快的事情让我们在我们心里面继续发酵，不要让它在我们心里面产生恶毒的情绪，这些恶毒、恼恨、愤怒、嚷嚷、毁谤等等情绪，不但不会帮助我们快乐起来，反而会摧毁我们的心灵健康。所以我们要把这些不良的情绪从我们心中靠着主来除掉，不要让它在我们心里面生根发芽。就第一个，就是不要让这些情绪不良的情绪在我们心里面。第二个，要饶恕别人的过犯。饶恕这个事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话题。饶恕这个话题从世人的道理来看，我们就想说饶恕是什么呢？饶恕就是我们要饶恕，因为你不饶恕的话，就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我们这是从世人的道理来这样讲，但是从神的这个真理来看的话，其实有更高的这个层次的要求，因为神在基督里面饶恕了我们，所以我们也要彼此饶恕。你看，他是从神的这个层面讲，我们从世人的角度讲就是说你不饶恕，那就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但圣经里面却是这样讲说。因为神已经饶恕我们，所以我们要饶恕别人。我们有这么多罪，我们过去的这么多罪，神在耶稣基督里面都饶恕了我们，没有定我们的罪。我们为什么不能够饶恕人呢？我们不饶恕人，难道我们的要求比神还高吗？是吧？所以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更能够帮助我们去学习，主动的去饶恕人。而不是被动的去饶恕人，就是说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所以呢，我为了不要惩罚自己，所以呢，我就要饶恕人。其实那是被动，而从主动的话，是因为神饶恕了我们，所以我们饶恕别人，那是主动的饶恕，而不是被动的饶恕。我们也知道，在马太福音，耶稣讲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确实是。饶恕人真的是不容易我虽然说嘴巴这样讲，但是真的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学习，这也不是一个很容易学习的功课，是一个很难学习的功课。但是如果我们是有新的生命，我们穿上基督的新人，我们就应当学习饶恕。饶恕是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美德，是一个新人应当有的新样式。因为在属主的教会里面，我们要除去一切的苦毒和怨恨，来彼此饶恕。如果我们不能够彼此饶恕，那么教会里面就会充满了仇恨，就不可能有爱。不可能有爱的话，这教会就没有属主的教会的那个样式。可能我们会在一些极端的事件当中 发生一些事情，我们很难去真正的去做到饶恕。但是我们要知道，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那个人或那件事情就会成为一个绳索，一直捆绑着我们，直到我们学会了饶恕，才能够真正的得自由。所以这是饶恕，真的这是饶恕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在这儿只是稍微这样提一下。还有第五个，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八到九节说，你们从前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这我要讲新人新样式的最后一点，我们被神从黑暗的权势下面拯救出来，进入神爱子光明的国度里，我们就是光明之子，这大家都知道啊。光明之子就当有光明的生活，才能与我们的身份相称。那么怎么与我们的身份相称呢？首先我们要行在光明之中，我们不要口里说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圣经的真理，我们是光明之子，但是我们怎样才能够真正成为光明之子？我们要是要行在光明当中，我们不要嘴里面说是光明之子，嘴里说我们是世界的光，但是却不行在光明当中，而是我们要实实在在的离开黑暗，离开罪，行在神的真理光当中，那才是真正的光明之子。其次，我们不仅要行在光明之中，我们还要用良善、公义、诚实的行为来发出光，来照亮周围黑暗的地方。所以你看到是两点啊。第一个，自己要行在光明当中；第二个，我们要用良善、公义、诚实的行为来发出光，来去照亮这个黑暗的地方。所以是一个是自己保证自己要走在光明当中；第二个，你要发出光来去照亮黑暗。所以耶稣在单山宝训里面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神。最后我们不仅要发出光，显出好行为，我们还要责备那些行在黑暗当中的人，使他们知道自己所行的是可耻的，是不蒙上帝喜悦的，是犯罪的是要受到上帝的审判的。所以有三点，第一个要自己要行在光明当中，第二个要用光明的行为来去照亮黑暗的地方，第三个还要去责备那些行在黑暗当中的人。在主的教会里面，我们就应该以如此的方式来真正来活出光明之子，来彼此照亮，来彼此劝诫，使整个教会都亮起来。如果一个教会的信徒自己还行在黑暗当中，或者自己有光却把光藏起来，教会就会暗淡无光，一片漆黑。如果是这样，怎样让世人看到教会的光呢？怎么让世人知道这是教会呢？比如说一个教会里面有许多做生意的，把弟兄姐妹的关系当作扩大生意的机会，可是为了怕得罪人，没有人敢出来讲，所以大家就睁只眼闭只眼。比如说教会里面有可能有彼此恭维的习惯，大家都已经习惯了穿上皇帝的新衣，谁也不愿意去戳穿。比如教会里面还有许多其他的罪，有人说那我们都是罪人，所以呢你就不要提别人的罪一提就是论断等等，这些都是就是在教会里面就是互相包容罪就是我们要包容就是那结果包容就是连罪也要包容。当我们都彼此包容罪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就被黑暗笼罩，以致失去这个光明之子的这个标志。所以当我们我们不要说我们生活在教会当里面，我们不要说教会是黑暗，我们在其当我们生活，如果我们在其当中，我们教会的黑暗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有份的。纵然我们不是黑暗，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发出光来。如果我们就是也没有发出光来，也没有去责备黑暗，这也是我们的过犯。所以教会的黑暗真的是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有份的。我们不要等主来照亮黑暗的时候才说这个教会原来这么黑，那之前你去干嘛呢？我们很多时候是不是这样？就是说教会这样这样那样有问题教会这很黑的，那你在干什么呢？你不是也是在其中吗？你的光在哪儿呢？你的责备在哪儿呢？你自己的 你是自己是不是真正活出光明之子的？所以真的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要只说这教会黑暗，或者是天下教会一半黑啊。那个其实真的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我们生活在这个黑暗当中，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有份。讲到这儿的话，其实我就是要讲一个小小的事情，就是在这个圣诞晚会上面，就是我们那个节目单了、啊、哈，就是节目单，就是有位弟兄，就是他就真的是他很好，他就看见这个我们节目单上面写的是 Merry Xmas， 他就告诉我们说这样是不对的啊，这是世俗的做法。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他看见这个。啊，我们这样做的不对，他就要提出来，那就是要用光来照亮。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可能行在黑暗中，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我们是需要彼此这样来提醒。当我们彼此用提醒、彼此用光来照亮的时候，这教会就会亮起来。如果我们看见黑暗却不去提醒，啊，那我们就是这样的，甚至是彼此包容这个黑暗，那教会就会慢慢黑下去。教会黑下去之后，那教会还能称为教会吗？能。岂能成为光明之子？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啊、这是我讲的这个第七个标志，就是我们要脱去旧人，要穿上新人。作为一个属主的，这是要作为一个属主的一个标志。新人当有新人的样式，要弃绝谎言。我们每个人要与邻舍讲真理，说诚实话。我们生气不要犯罪。要靠着圣灵的帮助学习温柔节制仁爱和平，我们要管住自己的舌头，一句坏话也不可以出口，却要适当的说造就人的好话，使听见的人得益处。我们要除去苦毒怨恨，以恩慈相待，逞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我们要离开黑暗，真正是作为一个光明之子，行事为人，要做光明的子女。这是第七个标志。第八个，我特别要把这个特别要拿出来讲，就是被圣灵充满。属主的教会的第八个标志就是要被圣灵充满。在以弗所书第5章18到21节里面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成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一个属主的教会应该是被圣灵充满的教会，是应该是一个懂得感恩、赞美、敬拜的教会，应当是一个彼此顺服的教会。什么是圣灵充满？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但是从以弗所书第5章啊18节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圣灵充满啊，它是一个被动语态，是要被圣灵充满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被圣灵充满的那个状况表现啊，不是与醉酒的状态相似。那是有人就是解释，被圣灵充满就是啊，就是你像喝醉酒的那个样子，那就是被圣灵充满，那是乱解，胡说八道。被圣灵充满，最另外一个，被圣灵的充满不是说，你看那个人就是情绪高涨，很亢奋，那个也不是圣灵充满。如果有人认为圣灵充满是外面的表现，却没有圣灵充满的事实，那个充满那个表现只是虚伪假装而已，并不会对自己或对别人的灵命有实际的影响。被圣灵充满，真正的被圣灵充满，他的表现他应该是能够亲近神，并且服侍神，并且在人与在人与人的关系上面，在基督里面是有和睦的。那么其实在以弗所书第5章18节到21节里面，那个地方其实是比较清楚的去解释了之后，圣灵充满之后的那个人的表现有哪些，而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那些就是认为情绪亢奋啊，或者是像喝醉酒的那个样子，那完全是错误的。正确的理解，其实因为在我们那个中文里面看的不是很清楚，如果我看那个英文的话，其实是看的从英文的那个语法结构上面是看得更清楚一点。被圣灵充满的，从那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被圣 充满有几个表现。第一个表现就是信徒之间要常用诗歌、颂词、灵歌或者是灵歌来彼此唱说，要用来彼此激励。那么这是圣灵充满的第一个表现，要用诗歌、颂词、灵歌来彼此对说啊，就是我们要用这些我们要用这些来我们来彼此来激励我们彼此呢彼此来相交团契。那么我们在小组聚会的时候一起唱歌，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他会能够的基督徒在一起的话，他们就是会用这样的，用神的话，用诗歌然后一起来，我们来一起来鼓励一起来一起来生命来一起来成长。所以小组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来彼此对说。被圣灵充满的第二表现就是他是有真诚的敬拜赞美主。我们每一个主日比如说像今天我们在一起敬拜的就是一个具体的使命就是像比如说像星期五晚上呢我们在一起的圣诞晚会，那真的是我们弟兄姐妹就在一起用诗歌来赞美那个我觉得就是被圣灵充满的表现的一个表现。你很难想象说一个没有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会在一起来敬拜主吗？他会在一起来赞美神吗？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圣徒，他会在崇拜的时候以敬拜上帝为最优先的表现。一个很少参加敬拜或者是把敬拜当作幕后选择的信徒，很难让人信服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对吗？如果你把什么事情都排在这个敬拜之先，我就可能我要先 shopping 对不起啊，今天可能很多弟兄姐妹去 shopping 了而不是以敬拜神为先。这个是圣经里面讲的被圣灵充满的样子。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应该是懂得去敬拜神、赞美神的一个基督徒。一个基督徒以把其他事情排在敬拜以先，我很难说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对不起，我必须这样讲。当一群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我们在一起敬拜赞美神的时候，那个赞美的力量是可以直达人心的。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有第一次进到教会的时候然后那种听到敬拜赞美的那种感受。很多弟兄姐妹第一次去教会的时候，听到这个敬拜赞美，真的是都流泪感动。我第一次去教会的时候，我真的是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那是05年第一次来加拿大，因为那时候在加密，因为加密刚搬了这个搬进到这个新的这个地方，应该是第二次敬拜吧。那次也是庄百灵牧师然后讲到，那时候我是第一次进入教会，真的那次给我印象非常深刻，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进入教会里面那次就是在那跟大家听大家一起唱诗敬拜赞美神，就是回去之后那个歌那几首歌就一直在那脑海里面一直在绕，我真是平生第一次亲身感受到什么叫做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感受。那是我平生，因为我想我以前也唱过不少的歌，在卡拉 OK 也唱过歌，但是从来没有这种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感觉。在卡拉 OK 唱完歌之后，你回去之后再也不会那个想起来再唱什么。但是就是那一次在教会里面，我第一次进入教会之后，听到弟兄姐妹在一起唱诗敬拜赞美神的时候，那个歌声呢不知道很奇怪，就在脑海里面就一直绕。我想正是那第一个真是一群被圣灵充满的弟兄姐妹在一起赞美的时候，那个力呢真的是非常非常有能力。我想第二个可能是圣灵也在我心里面然后开始做工了。 所以这是圣灵充满的第二个表现，是要真正是要敬拜赞美。当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这个教会是懂得用敬拜赞美，是一个懂得敬拜赞美的教会，并且是一把敬拜赞美的是放在首要的一个教会。你很难讲，就是一个该敬拜赞美的时候，教会里面不知道人跑到哪儿去了。这个教会你能说是被圣灵充满的教会吗？所以这样的基督徒是可以，难道可以说是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吗？所以真的求神怜悯我们，真的帮助我们真正能够明白明白圣经的真理，什么叫做真正的叫做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的真正表现在什么地方。第三个，被圣灵充满的表现就是无论在何时何地，怀遭遇任何的事情，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天父上帝。所以这好像跟我们以前讲的这个圣灵充满的表现好像不太一样，对不对？但是这个从经文里面看，这正是无论何时何地遇见任何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感谢我们的神，这正是圣灵充满的一个表现。不管在我们的信仰的生活当中，不管我们是顺利还是坎坷，不管是高兴还是沮丧，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都可以感谢神，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被圣灵充满的第四个表现，就是曾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其实这节经文哈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20-21节的地方。这节经文在解经上面就是存在着一些争论，就是五章二十一节到底应该是和22节放在一起，还是就是分开来在一起。然后我就不用去解经上面不用花太多时间。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整个上下文我们连起来看的话，其实是在讲，如果我们从那个文法结构上去讲，那个地方其实在讲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就是被圣灵充满的一个表现。一个属主的教会需要彰显出彼此顺服的生命来，在彼此的顺服的前提是要敬畏基督，只有大家都敬畏基督，我们才可以有真正的彼此顺服，因为基督是我们的主，是教会的头。那个是当我们曾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的时候，那个就是圣灵充满的一个表现。所以彼此顺服是圣灵充满的表现，那么在教会里面是我并且另外一个就是我要讲的是要彼此顺服。在教会里面我们常讲哈，要顺服在教会里面所带领的总牧养的，这个是非常好。但是这个地方我特别强调就是要彼此顺服。我们顺服总牧养的，这是神的教导因为神把这个牧养的这个职分托给了他们，所以我们顺服在教会里面总牧养，这个没问题，这个完全没问题，我相信弟兄姐妹也没有任何的这个疑问。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知道，在教会里面所带领总牧养的我们也要顺服弟兄姐妹。为什么要这样彼此顺服？因为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从神领受了不同的职分来服侍神的，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个基督的身体里面都有他的功能，都有他的职分。因此我们也要即使是走带领的，我们也要顺服每一位弟兄姐妹他在他的那个职分上面他所走的侍奉，这叫彼此顺服。所以对这一点的话，对我们来讲是有很多提醒。因为我们看到在有些教会里面有些做带领的用他的职分来压制其他的服侍同工，要求单方面的顺服，而不是彼此顺服，这是不符合圣经教导的。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是彼此顺服，我们要彼此尊重神给他的职分，哪怕他是一位扫地的，哪怕他是一位搬椅子的，神给他的职分，那么我们也要去尊重他，对吗？这是在教会里面是很重要的部分。为什么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出现问题，最后高举一个人的权威？其实我觉得问题处在一方面，就是没有在彼此顺服上面。当我们真正被圣灵充满，我们就知道应该当懂得怎样去尊重其他弟兄姐妹，怎样去彼此顺服。哪怕不管你是在教会里面做牧者、做长老、做执事等等，我们都要去学习彼此顺服。我再说， 神把每一位弟兄姐妹放在教会里面都有他的职分，我们要尊重他的职分，我们要尊重神给他的职分，尊重神给他的恩赐，这是彼此要彼此顺服，要存着敬畏基督的心。我们如果没有存着敬畏基督的心，我们很容易就是高举我们个人。被圣灵充满的表现，不只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也要学习彼此的顺服，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要学习彼此顺服啊，要彼此尊重，要彼此相爱。比如说在夫妻之间，我们要学习彼此顺服，要彼此相爱。我们在父母与孩子之间，我们也要学习，我们要尊重孩子，是吗？你看讲不要惹孩子气，其实那个也是我们要尊重孩子。其实顺服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是尊重，知道吗？顺服最核心的内容其实是尊重，而不是听从他的话。顺服最核心的是尊重。我们走夫妻之间，我们要彼此尊重；我们父母与孩子之间，孩子要尊重父母，父母也要尊重孩子；仆人与主人之间，仆人也要尊重仆人，主人要尊重仆人，仆人也要尊重主人。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就要学习的彼此尊重，这些都是被圣灵充满的表现。所以被圣灵充满不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在小组一起聚会的时候，我们用四张颂词灵告彼此对说，我们不是在敬拜的时候我们一起赞美主，我们还要在生活当中，还有在同工当中，我们都要学习，要表现出来，那才是真正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是在全方位的。我们真正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正是在很多层面，我们都可以表现出来真正有基督徒的这个样式出来。所以，总之就是一个属主的教会，应当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是一个彼此激励的教会，是一个真正懂得敬拜赞美主为最优先的一个教会，是一个常常懂得感恩的教会，是一个在基督里面彼此顺服、彼此尊重、彼此相爱的教会。这是属主教会的第八个标志。属主教会的第九个标志就是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在以弗所书里面第六章十节到十三节里面，保罗说，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在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末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后面的经文我就不念了，因为这是一段大家比较熟悉的经文，我也不用详细讲解释每一节经文的意思，因为我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已经逐字逐节查考过。我在这儿只是要强调两点，就在这里面，第一点是什么？在教会里面的基督徒，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目的是什么？是要目的穿戴全副军装，目的是什么？是要抵挡魔鬼的诡计，是为了要与恶魔征战。所以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征战的对象是恶魔，不是人，更不是教会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要彼此提醒的。在教会里面，我们有时候看到弟兄姐妹之间彼此征战，彼此把对方当成恶魔。如果这样做，我们就做了魔鬼的诡计。魔鬼就是要利用我们之间不同意见来挑拨离间，激化我们的矛盾，使我们彼此为仇，彼此相斗，结果就落在魔鬼的计谋里面，两败俱伤。最伤耶稣基督心，最开心的是魔鬼撒旦，对吗？所以我们这样去行的信徒真的是愚昧的信徒。如果整个教会听从魔鬼的计谋，就被魔鬼搅进去，教会就成为魔鬼的绞肉机，这教会不再是属主的教会，而是属魔鬼的。所以这是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真是要警醒的。当我们把弟兄姐妹看作魔鬼与他征战的时候，我们要想想，我们正是在成为魔鬼的帮凶，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真的是要常常要记得的。我们是要与那背后的属灵的魔鬼征战，而不是与弟兄姐妹去征战。 第二个，我们平时要训练，要装备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魔鬼的攻击是出其不意的。平时如果我们没有训练，没有装备，那等魔鬼来攻击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抵挡他。所以，这个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怎么拿起？是要靠平时的训练装备才能够拿起。你平时没有训练，没有装备，你怎么拿起这些军装呢？可能魔鬼打的时候到处去找你的军装在哪儿，哇，找不到，不知道挂在哪儿了，是不是可能藏在背室门里面哪个角落里面，或者藏在哪个角落里面？你去找军装，哦，头盔呢在哪儿？我的护心镜在哪儿啊？找不到，我鞋子在哪儿？找不到。你能打仗吗？你不败才怪呢。所以，我们很多你看到软弱的基督徒、失败的基督徒，为什么软弱会失败？平时没有训练，没有装备。你打仗的时候肯定是失败的，你不失败才怪的，你能那时候能赢，那才是神迹呢。所以你不要老是期望着神迹这样发生，你不装备还要靠着神来帮助你，然后去打赢，神不会帮助这样的人的。所以在教会里面要装备要全副军装，这是很重要的。教会里面做门徒训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平时我们就要认真学习圣经的真理，要品行端正，要传基督的福音，要在灵里面要操练祷告等等，这些都是装备的。所以这是对我们我要借助这段经文，就是对弟兄姐妹有这个提醒。嗯，感谢神，就是至少说我觉得我们在基督生命堂里面我们意识到这些方面，我们也在提供很多的机会来去装备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比如说我们有周四周五的准备，有周四周五的这个查经班，我们有主日学，我们有小组查经我们有小组查经的预查，我们有每日的读经，我们还有这个基督的生平，现在我们有三个班的基督生平正在同时的进行，有近30位弟兄姐妹在接受训练。如果你还没有参与这个基督生平的这个训练，那这是鼓励你下期来参加。在灵命上面我们有每周三的祷告会，我们有每日的灵修我和王林弟兄还有每周六的晨祷会。如果弟兄姐妹你起得早的话，也可以欢迎你一起来参加我们周六早上的这个读经晨祷会，跟王林弟兄，然后我们一起读圣经，我们一起祷告，是非常美的，7点钟。所以这些哈，就我们在知道说我们在基督生命堂里面，我们在提供这个装备弟兄姐妹的这个机会。所以你不要再说你不要说在基督生命堂里面没有得到装备。对不起，我们真的是我们已经提供了很多这个装备的机会。你没有得到装备是你不想被装备。我们已经提供了这么多机会，对不对？我们真的是希望做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被装备起来，真的是能够做基督精兵，可以去打赢那个属灵的征战。如果你说我在生命堂里面没有什么得着，到底是我们没有提供呢，还是你不愿意去得着？其实这是两个问题啊。所以这个是鼓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基督生命堂里面，我们是希望做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做基督精兵，而不是老是做打败仗的士兵。所以属主的教会是一个经过训练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的教会，是一个预备随时可以打仗抵挡魔鬼攻击的教会，是一个可以靠着主征战得胜的教会。这是属主教会的第九个标志，一个常常打败仗常常被魔鬼攻击得胜的教会你能说那个教会是属主的教会吗？如果一个真正是属主的教会，是常常可以征战得胜的一个教会，是可以常常是可以胜过魔鬼攻击的一个教会。因为我们已经有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因为我们已经装备训练好。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就是把这点留在最后讲的一个这个原因。我前面讲了这个八个标志，我在当中我也提到很多教会的许多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有的问题该提出来是提出来就是希望我们彼此的提醒，彼此光照，然后 但是，我只是希望一点是，我们不要被这些问题所吓倒，我们总要在耶稣基督里面要刚强起来，我们要做一个征战得胜的教会，我们不要做一个软弱的教会，我们要做一个征战得胜的基督徒，我们不要做一个软弱的基督徒。这是我对每位弟兄姐妹的盼望，这也是对我们基督生命堂的盼望。我们盼望着基督生命堂真的是一个征战，可以成为一个得胜的一个教会，而不是一个失败软弱的教会。所以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属主教会的九个标志，因为时间有限，我就讲到这儿。我把今天讲的内容就是总结一下。作为属主教会的第七个标志，就是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新人当有新的样式。属主教会的第八个标志，就是要被圣灵充满的教会。圣灵充满的表现，就是弟兄姐妹在主里面用心灵相交，用心灵来敬拜主，用心灵来感谢神，来敬拜神，然后用心灵来敬畏基督，彼此顺服，彼此尊重，彼此相爱，彼此服侍。还有什么圣灵，还有什么圣灵充满的样子比这些更有价值更有意义呢？属主教会的第九个标志就是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与魔鬼征战得胜。教会应该是一个常常得胜的教会，基督徒也应该是一个常常得胜的基督徒。在基督生命党，我知道我们不是一个完美的教会，我们也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盼望我们是一个可以得胜的一个教会。这就是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这些信息。我盼望着就是我们用这九个标志来看自己我们自己教会到底的属灵状况怎么样。我们真的盼望着天下所有的奉耶稣基督名的教会都是属主的教会。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可以接属他的人属他的教会一起到天上与他一同作王，一同得荣耀。所以这是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这是今年的最后一次讲道。我们今年因为在小组查经的时候，就是以弗所书来查经，所以以最后一次讲到以弗所书来收官。我想这个也是一件很美的事情，感谢神一切都归荣耀都归给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献上来献上我们的感恩，是你用你的恩典，用你的能力来看过保守教会。主啊，我们知道教会有很多软弱的地方，也有很多有问题的地方。主啊，求主你来帮助我们，用你的大能来帮助我们，靠着圣灵的带领来指引我们，让我们能够走在合你心意的道路上面，让我们能够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来靠着主，我们可以征战得胜。我们纵然有软弱，我们纵然有失败，我们纵然有很多问题，但是主，我们靠着你，我们还是可以去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去做一个得胜的教会，以至于能够在主你再来的时候，能够认得我们，能够把我们提到天上，能够与你同在。求主来保守你自己的教会，保守天下所有奉你名的教会。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